上次说到在金殿上，八千岁手举瓦面金简，要简打刘裕。千岁往前这么一迈步，宋太宗一伸手，且慢，德芳，你要打刘裕，说他贪赃枉法，你有证据吗？八千岁一听说要证据，好，我有证据。八千岁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把刘裕给写那收条拿出来了。刘裕在旁边一看，哎呦，那收条怎么到这里来？啊，刘裕吓得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心想：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怎么过去的呢？八千岁说：万岁，这个是刘裕打的收条，请你亲自看看。皇上接过条来一看，哎呀，心想：刘裕啊，你怎么把这个条弄到八王手里去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告了。刘爱卿，这个条是你写的吗？皇上问这话的意思啊，是让刘裕啊，你先别承认是你写的，这样呢咱们就可以缓一步，再想想办法。刘裕呢，他心里边想的跟皇上两样。刘裕心想：我得承认这是我写的，我一承认呢，皇上就知道是娘娘真给我送礼了，那他就得想法的保护着我，就得向着我。万岁，不过这个条这是我写的。皇上一听，这算玩完，没法包庇你了，这明显的是贪赃枉法呀。八千岁听到这瓦面金钱一举，好奸臣！王爷，不过我不过这个，我不过他这个不过什么不过？举起金简，照着刘裕那脑袋个屁呀！这一剪，把脑袋打了一个四分五裂。刘裕在临死前的这一瞬间，脑神经里边还闪了一下，哎呀，我那珊瑚树啊，我那碧珍珠啊，我什么都看不着了。闪了一下之后，是呜呼哀哉，身归纳室。完了，宋太宗一瞧，啊，德芳，你怎么把他打死了？八千岁说：这样贪赃枉法的人留着他有什么用？他只能祸国殃民。万岁说：德芳，你打死刘裕，哪一个审问潘阳两家之事？八千岁说：打死刘裕，我另找别人。德芳，你另找别人，好吧？皇上往两边看了看，众爱卿，哪一个审问潘阳的案子？朝中大臣呐，没一个搭茬的。武将们就不用说了，文官们一想，这案子问不明白了。这头是皇上老丈人，那头是八千岁的玉妹丈，问不好哪头也惹不起，谁也不言语。太宗说：德芳啊，你看这个事情那得怎么办呢？八千岁现在也有点火了，万岁，我就不信大宋国朝这么多的官员找不出一个能审问潘阳两家案子的人。朝里要没有，咱们就朝外找；州城要没有，咱们就县城找。早早晚晚，我要找出一个断案之人。万岁说：好吧，德芳，这个问案之人就由你和王丞相寻找吧，找出来之后报与孤家得知。皇上的意思呢，我让刘裕问案，你给打死了吗？这回呀，我看你给我找个什么样的。德芳，潘阳两家之事不可拖得太久，你要尽快的找出问案之人。八千岁说：好吧，万岁，这问案之人由我和王丞相管了，不过贪赃枉法的刘裕已经打死了，那给刘裕送礼行贿的人也得追查呀。八千岁这意思是告诉万岁，你别以为那正宫娘娘就没事了。宋太宗一听，哦，好，孤一定追查。退殿。皇上一赌气的退殿。宋太宗这阵心里边有点别扭，心想：玉妻呀，你怎么干这个事儿啊？即使你真干这个事儿，你干的也太笨了，把收条都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叫什么事儿啊？皇上下朝之后往回走，走到了分宫楼。分宫楼这个地方每天都有三宫六院的娘娘在这儿接驾， 今儿个一瞧，朝阳正院潘娘娘潘月英没来。宋太宗心想，怎么没来？你给人家送礼去了，看这样你还有礼了，不来接驾。好，你不来我偏要到朝阳正院去。皇上专门就奔朝阳正院来了，来到了朝阳正院宫门的外头，要按照往常的规矩，皇上说上哪个宫，到宫门外这娘娘就得接出来。今儿个皇上到这儿啊，正宫娘娘没出来。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按说这娘娘一不接，这就是失礼之罪呀。宋太宗没怪，为什么呀？宋太宗最得意这个娘娘，心里边宠着她，迈步又进来了，就隔着一道屏风就进屋了，就听娘娘在屋子里边哭。嗯，哭什么呀？有两个宫娥使女过来，启奏万岁，娘娘哭了半天了。哦，为什么哭啊？我们也不知道，问他呀他也不说。哦，好，万岁一挑帘子走进来了。按说皇上进了屋，娘娘得马上接驾，今儿个他进来，潘月英愣没理那茬。宋太宗就坐在这绣龙墩上了，看了看潘月英，玉妻你哭什么呀？这娘娘啊，其实早就听见皇上进来了，假装不知道，好像刚发现皇上进来一样，慌忙的站起身来。啊，参见万岁，罪臣之女见驾。皇上一听，哎，玉妻你怎么是罪臣之女呢？万岁呀，我爹爹已被打成罪犯，我不是罪臣之女吗？哎，你听谁说的？你爹爹打成罪犯了吗？嗨，满朝文武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一个人呐。瞒着你一个也没瞒住啊，你的这礼单送的也挺及时啊。我礼单送去也没有用啊，万岁反而把西太御史刘裕的命给搭上了。哎，你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玉琪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呀？万岁你不告诉我，别人还不会告诉我吗？
哎，玉琪，你这个礼单呐、送得太不好了，八千岁还要追查这个行贿之人呢。
那就让他进宫来吧，用他的金钱把我也打死吧。
打哪能那个样子呢？
他要把我再打死，也就没有和他作对的。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万岁，你以为八千岁就甘心当他的八千岁吗？别看他是你的侄子，我看呢、他是勾结老杨家，有意谋夺宋氏江山。
这句话一说完呢，宋太宗这心里边还真动了一下。为什么呀？赵德芳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儿子，宋太宗这个皇位是从赵匡胤手里边篡夺过来的。赵匡胤有病在临危的时候，宋太宗是金针刺死赵匡胤。历史上有个传说叫烛光浮影千古之谜，就是指的这个事儿。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封赵德芳娃面金简，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一个人吃八个王爷的俸禄。娘娘一说这话，宋太宗心里边真动。不过太宗转念了一下，玉琪呀，不要胡说，
老杨家金沙滩死了那么多人，那都是为了我大宋啊。他们是为了大宋啊，那我爹是为了谁呀？难道说我爹是为了北国吗？老杨家金沙滩立了功， 给他们的荣誉也不小啊。天伯府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历朝历代哪有这样的？现在老杨家官大了，势力也大了，赵德芳就是要借助他们老杨家这点势力，要推翻宋氏江山。可是现在他还推翻不了，因为还有我爹爹潘元帅，还有我的两个哥哥，这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所以他们要想谋反，就得先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杨继业碰死两郎山，谁看见了？杨六郎不会说话，到底是谁害的？他们写张状纸一告，这就好使吗？我看他们这是想着法的把您这几个近人都给害了，我们这一家子只要一死啊，万岁你也就完了。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娘娘这几句话说的皇上半天没言语，
宋太宗这阵也弄不明白了，
到底谁忠谁奸呢？到底谁对谁错呀？到底谁真谁假呀？全不好判断。
万岁呀，您仔细想一想，事亲三分像，事灰就比土热呀。我爹要不是忠臣，他能让一个12岁的孩子就给拿住吗？他这是忠于您呐，您让他回来他就回来了。
宋太宗让娘娘叨咕的这心也乱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容姑思之。娘娘这一番话弄得宋太宗三天没上朝，天天坐在养心殿那自个儿琢磨，
是老杨家对呀，还是潘仁美对呢？
宋太宗这三天没得安生啊，八千岁这三天也没闲着。八千岁和丞相王彦龄这三天在吏部府干什么呢？查清官册。这清官册呀，也就跟我们今天组织部的这干部档案差不多，每一个官员的情况清官册上都有记载。八千岁和王彦龄为了要找一个审问潘阳之案的清官，整整三天三夜没睡觉，眼睛也熬红了，脑袋也熬晕了，瞅瞅这个不行，看看那个也不行，查来查去查来查去，忽然发现山西夏口县有一位七品县令，此人老家是陕西华州人士，姓寇名准，字平中。记载着这个人断案如神，是心明如镜，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套过土地，老百姓称他为寇青天。在夏口县连任9年，3年为一任，按当时宋朝的规定啊，这县官3年任满就得调转。可是寇准任满的时候，全县老百姓是联名写信要挽留这位县太爷，因此在那儿9年没动地方。八千岁一查到这儿，哦，王丞相，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王彦龄说：“这个人，哎呀，这个人我好像是知道他。哦，我想起来了，别看是县令啊，他可是进士的底子。”当年是我的主考，这个人才气横溢，技艺超人呐、啊，言谈有些诙谐，性情又比较正直。当初本应该是留在枢密院为官的，后来因为他不知怎么发现了枢密使李宠聚贪赃卖官的事情，他向圣上告发了，圣上没信。后来这个枢密使李宠聚就借机会报复了他，把寇准折贬到山西峡口县去了。这一晃快10年了，他比我小不了几岁，30也该挂零了吧。没想到他在峡口县这个县还干得不错呀，要让他审问潘阳之事嘛，依我看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大千岁说：“王丞相，我就相信你的话，你的眼睛专能发现人才呀，呼延佩贤就是你发现的。有时候这能够发现人才的人要比真正的人才还更可贵呀。”王爷您过奖了。丞相，我们明天就奏明圣上，调寇准回朝审问潘阳。第二天早朝的时候，
八千岁和王彦龄来到了金殿之上，向宋太宗奏明了此事。八千岁特为的还把寇准给渲染了一番，说这个人审黄瓜问葫芦打城隍套土的。这一说，满朝文武大臣全都愣了，审黄瓜问葫芦，那葫芦黄瓜那玩意儿怎么审呢？哎呀，这人可有点神了啊！宋太宗心想，你找出来我就调他来，看看能不能审问潘阳的事儿，要不行咱们再换，好吧。宋太宗立即写了一道圣旨，亲命皇宫内院总管太监叫崔文带着圣旨去山西夏口县调寇来朝。崔文这个老太监带了十几位亲随人仪奔山西夏口县就来了。从东京汴梁到山西夏口县是几百里的路程，这一道那崔文可得了劲儿了。那个时候有句俗话呀，天子出朝地动山摇，这崔文是皇宫的太监总头，整天就能看着天子，他这一出朝啊，比天子差点可也了不得，这沿途的官员受得了吗？一个个那都蹦着高的打溜须，翘着脚的拍马屁。在朝的官本来就比那在野的官吃香，可这皇宫的官呢比那在朝的官更吃香，所以在这一路上把这州城府县的官员们都给忙坏了。远接近营，大摆酒宴，崔太监走到哪儿要是在那儿住一宿，再在这儿吃顿饭，这当地的地方官那简直第二天见了别人说话都变味儿的。你看这不是吗，昨晚上崔公公路过这儿，在我家吃了顿饭，你看看把我忙够呛。你听那崔文呢，就比他那亲爹都亲，就好像崔文在他家吃顿饭，他们家那老祖坟上都冒青烟。崔文这一道上吃着喝着，临走的时候还拿着，各县镇的地方官一个打听一个，在他那临走时给成吗？那儿啊，金条几根？四根啊，他给四根，咱们给六根。那地方给多少银子？五十两，咱给一百两。没钱砸锅卖铁把老婆裤子当了也得打点。这个人物不是有机会的话从这儿路过难，你平常见不着啊。崔文呢这一路上走得不快，走了有三四天吧，这三四天的功夫体重增加了五斤，双下壳都吃下来了，吃好的吃的。崔文心想，沿途这三四站一站比一站招待的好啊，一站比一站给的东西多，明天可就到了夏口县了。心想寇准呢，我是专为调你来的，看你怎么招待我吧。第二天崔文动身带着随从奔夏口县来了。打前站的两个差役，一个叫崔快，一个叫刘迈，头两天就到了夏口县了，提前送信啊，好准备着迎接呀。崔文这一伙人骑着马往前走着走着，远远的就看见那夏口县的城门了。崔文把马一带，吁，瞎子们呢，看看接咱们的队伍摆出有多远来了。搭，大伙在马上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看。哎呀，而公公大人没看见人呢。怎么着？没看见人？不能吧，这崔快刘曼这俩小子病道上了，他没来吗？不能，走，咱们再往前走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骑着马又往前走了一段。崔文在马上一边走一边看，哎，崔公公，有人了，城门那有两个骑马的，这可能是那队伍的头，大队伍在城里头呢，他这小县城不能有多人呐，队伍摆不出来。那好吧，那再往前走走。崔文这些人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快到城门那儿的时候，那两个骑马的过来了。崔文一看呢，是打前站的崔快跟刘迈。嘿，好小子，我还寻思列队迎接我们来呢，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这两位骑着马来到跟前， 崔公公，且别提了，这地方真是穷乡僻壤啊，咱们走一道也没见过这地方。哎呀，寇准这样的官少见少见少见少见。我们前天到这一看，我跟您说，县衙门没人，就碰见俩听差的。
那寇准哪去了？
寇准呢，回公公，他呀下乡了，听说也不什么地方啊，百姓遭灾了，县太爷亲自去查看去了，走了。
哦，那你们俩也混蛋呐，不会告诉他们当差的去找他回来吗？
是啊，我们告诉他了，有一个当差的找去了，他说呀，说不定哪天回来呢。那张差的说，他们县太爷下乡从来不坐轿，就拿腿腿，走到什么地方去也没准儿，他得打听着脚印随后撵，什么时候撵上这都不好说，
真他妈的别扭。
崔文心想，这次出朝就是为调他来的，哎，这还非得等他不可。好吧，崔快刘曼呢，医馆安排好了吗？
公公，住处倒是安排好了，不过这小县城没有医馆。
那我们住哪儿啊？
我安排的是大车店。
他妈的混账，太监公公就住大车店吗？
哎，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他们这儿啊没有什么像样的店房，上县里边来的都是农民，所以各个店房啊全都带住大车的。
嘿，崔文想了一想，好吧，咱们到这儿也他妈不能住露天地儿啊，那就先住大车店吧。
住，等我见了寇准咱们再说。
走吧。
这个寇准这是怎么治理的下口县呢，连个医馆都没有。
进城，
这一伙人一下都进了下口县了。这些位在街上一走啊，下口县的老百姓一个个交头接耳。
哎，看
怎么回事？一瞅这些人的皮肤颜色跟当地人不一样，又细又白，还反着油光。
差人们说，公公看没，这地方人真土啊，什么都没见过。
咱们皇上怎么想起跑这儿调一个官来？
谁知道呢，这是犯的哪一股子邪风啊。崔快刘万领着崔文在大车店门口下了马，店伙就赶紧出来了，帮着把马给牵过来拴在槽头上。崔文往院子里边一走，先把鼻子禁起来了。
嘿，
他哪住过这店呢，院里边带牲畜棚的，收拾的就再怎么干净他也有味儿。哎呀，这味儿他妈真足啊。到了上房屋里边之后，一看大通铺，上面铺着炕席。崔快过来了，公公我们大伙啊就在这屋住这大通铺，借饼那屋给您找个单间。
好吧。
崔文来到自个儿这单间屋一看，收拾倒挺干净，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桌子，没什么陈列。我说咱们该吃饭了吧。
对了，咱们该吃饭了。
公公这店里边还不带饭，咱们得上对过饭馆里边去买去。崔文一听出来了这一道，头一回自个儿买饭吃。
买吧，自个儿掏钱，买回来在屋里边吃完喽再说。
说着话到了对过饭馆里边把饭买来了。这些位在屋里边吃喝完毕之后，崔文漱了漱口，来到大车店门口，在这一站，心想要看看这个下口县的街面上风土人情怎么样。一瞅买卖铺户倒也不少，人来人往，一个个笑容满面，街面还挺繁华。
瞅这街面嘛还倒可以。
无意中往旁边一歪脑袋，一看旁边有一个小伙子，有个十六七岁，是个卖糖葫芦的，旁边立着一个糖葫芦把子，上面插着不少糖葫芦。他看了一眼这小伙子，这小伙子过来，
哎，您是从哪儿来的？
崔文撇着辣嘴的，连看都没看他。
我是从东京汴梁来的。
哦，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
到这儿来找你们的县太爷。
哦，找我们县太爷啊。哎，我跟你说，我们县太爷啊最近下乡了啊，他看灾区去了。
嗯，孙文心想，这卖糖葫芦的怎么知道你们县太爷的下落呀？你怎么知道呢？
哎，我跟我们县太爷还算是比较熟吧。
嗯，好啊。崔文心想，寇准这官做得不错啊，连卖汤葫芦的都跟你这么熟。崔文溜溜达达转身又打门口又绕腾回来了，来到上方屋里边刚坐下，店掌柜的进来了。
哎，您是从东京来的吗？
啊，我是从东京来的。
哦，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
找你们县太爷有点事儿。
哦，您找我们县太爷有什么事儿？
找你们县太爷呀，要调他走。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县太爷早就该高升了，这些年呢让我们下口县的人就愣给留下了，舍不得他走啊。
哦，我说你们的县太爷就那么好吗？
那当然了，当县令的我可以说百里不挑一，要问我们县太爷，我得把两个大拇手指头都伸出来，脱了袜子把大拇脚趾头都得伸出来。
呵呵呵，哎呀，用得着这样吗？我问问你们的县太爷，我听说怎么审过葫芦还问过黄瓜，有这事儿吗？
啊，有啊，有这事儿，是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还套过土地。
我说这葫芦跟黄瓜他都怎么审呢？
哎，怎么审呢？我跟您说，他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城北边啊有个宋庄，宋庄有个姑娘，夏天呢在他家那葫芦架底下睡觉，这时候就来了个坏小子，这坏小子呢想要强行非礼，这姑娘不答应，俩人就撕巴起来了。这撕巴起来，姑娘把那坏小子脸就给挠破了一块，那坏小子一失手把姑娘就给打死了，坏小子给吓跑了。姑娘的父母回家以后发现这事儿，就告到了县衙门来了。寇大人到现场这么一瞧，嘿，他发现那姑娘的手指盖里边有那么一小块肉皮儿。寇大人把这一小块肉皮儿啊就弄个纸儿包起来带起来了。寇大人当时就说了，说这个事儿是在葫芦架底下发生的，那葫芦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明天在你们村头这个大庙里头审葫芦，让大伙都来听堂。嘿嘿，你说这下子可就热闹喽。寇大人要审葫芦，你说谁不听啊？第二天庙里边的人呐，那就满满的，都在这要听审葫芦的。人都来齐之后，寇大人呢搬了把椅子就在那庙门口一坐，他让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往外走，他挨个看。他忽然发现有一个人脸上有一条伤，寇大人说：“你站住！”他从怀里把纸包拿出来了，把那块小肉皮儿伸吧伸吧往他脸上一比划，正好寇大人说：“你就是罪犯，今天就审你。”当时这么一审问，你还别说，真就是他，就这么回事。你看看，后来大伙就传起来了，说寇大人呐会审葫芦。刚说到这儿啊，外边卖糖葫芦那个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哎，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您不是找我们大人吗？啊，怎么的？我们县太爷他回来了。